大家好，我是老董。最近呢，我们事务所开了一个小红书账号，然后发现啊，确实有很多人愿意阅读这些文章啊，特别是我们一篇写高度人才的这个文章，还有一个写这个规划日本国籍需要哪些条件的文章，这个阅读量都非常的高。然后呢，我就发现就是有一些网友就特别有意思啊，他可能觉得自己在日本生活过几年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对这个规划或者是对这个永驻呢有一些了解，然后就用他的兴趣爱好来挑战我们的专业知识，啊，然后在我们的这个文章下边进行很多的错误的留言。一开始的时候呢，那我们事务所老师还非常认真哈，对他回复啊，说你这个消息是错误的，那么建议你跟这个行政书事去咨询。啊，正确的知识随便你找某一个行政书事都可以。然后后来呢，我跟他说，我说老师别这么较真儿啊，这个很多人在这留言呢，他实际上是为了引流或者说哗众取宠啊，把人引到他自己的这个账号上去。哎，老师一听就明白了，然后呢就觉得，凡是这种留言说错误知识的，然后还留大段大段的这种留言的，全都直接删掉啊，因为这种人就是。你这种错误的知识放在我们这个账号里边，我们实在是受不了。所以呢，我今天呢也录一期视频哈，因为文章能写的东西是很少的，特别是小红书还限制每篇文章不能超过1000个字，所以呢，我就录一期视频，然后来好好讲一讲，就是规划日本国籍需要满足哪些条件。那么根据日本国籍法的要求呢，规划日本国籍需要满足6个硬性条件，分别是这个居住条件，然后能力条件、塑形条件、生计条件，然后双重国籍防止条件和宪法遵守条件。另外呢，就是还有一个隐藏条件，就是日语能力条件。那么咱们今天呢，就来一个一个的说一下哈。首先说这个居住条件。居住条件呢，它要求你呢连续在日本居住5年以上，大家注意啊，这个重点在于这里边要求的这个连续。那么怎么认定这个连续呢？也就是说呢，你在这5年内每年都要在日本居住9个月以上，而且呢，就是单次离开日本不能超过3个月的时间，否则的话呢。就会视为不连续。你比如说啊，今年你1月份到10月份在日本住，然后呢11月份回国内了，对吧？然后明年呢，你这个2月份又回到日本了，然后从2月份住到12月份。那么这样来看呢，你好像是今年和第二年呢都在日本住了9个月以上，你住了10个月嘛，对吧？可是呢，你单次离开日本超过了3个月，你单次离开日本已经4个月了嘛，所以这也被视为不连续啊。这个条件，这个居住5年以上的这个条件，是很多申请人无法成功规划日本国籍的一个原因。那么就这个条件，有很多人给我们留言很多这个错误的知识哈，就是说我们看很多的资料，说上面写着啊，这个只要在日本居住180天以上就可以。首先明确告诉你，这个说法肯定是错误的啊，180天也好，181天也好，还有什么182天、183天，这些是国际上通行的认定纳税居民的条件，它并不是就是。日本的这个法务局在你申请规划的时候，对你进行这个连续居住认定的时候的一个条件，你要想在日本居住啊，连续5年以上的话，那么就是一定要就是每年居住9个月以上。那么当然了，也有一些缓和的条件，比如说你是日本人配偶啊，或者永住者配偶啊，或者你是日系的二代、三代呀，这个呢就会有一些缓和条件，比如说你可以住个1年啊，或者3年。但是即使如此啊，每年的这个居住时间，只要是按照连续去计算的话，那就是每年就要住9个月以上才可以。那么另外就是什么呢？很多人说，那我留学算不算呀？注意啊，留学呢，严格上来说是不算在这里边的。不过呢，法务局呢对此呢也稍微的网开一面，就是说呢，你留学可以，但是不能算那么多啊。那么你在这5年时间里边，首先就是要求你呢至少在日本要工作时间在3年以上，也就是说留学呢可能最多给你算个2年时间就了不起了，对吧？然后另外呢，就是那么很多人说，那家属怎么办？ 那么家属就跟着主申请人走啊，就是家族志在签证跟着主申请人走。主申请人只要申请规划日本国籍了，那么家属可以一块申请规划啊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说这个能力条件，能力条件就是什么要求呢？就是这个人必须要是有行为能力的成年人。那么今年的这个4月1号开始，2022年的4月1号开始呢，日本的民法把这个成人年龄下调到18岁了，也就是说呢，18岁以上呢，你就可以申请规划日本国籍了。当然哈，这个也有一些特殊情况，就是这个孩子如果没到18岁，但是他跟他父母一块申请规划日本国籍，可不可以啊？当然可以，对吧？这就是能力条件，叫做能力条件啊，但实际上就是说你要有行为能力啊，也就是18岁以上。那么第三个呢，就是塑形条件，也就是品行条件啊，说白了就是你要有良好的品行，对吧？那么除了你没有这个违法犯罪行为或者是这个交通违规行为以外，你还要遵守各项的纳税申告义务啊，不存在品行不端的情况。你像我们有一个客户就很搞笑啊，他这个怎么说呢？他一直是按照这个20万日元的这个收入来申报进行纳税的，但是实际上呢，他的这个税理士已经因为他在日本生活了很多年嘛，已经逐年逐年的把他的这个就是说收入一点点的这个提高了啊。在他这个申请规划的时候呢，他的这个税理士已经把他的收入月收入申报成了28万日元，但是呢，这个税理士呢没有跟行政书士还有这个社劳士，也就是社会保险劳动士进行通气啊，也就是说他的这个保险呢、社保呢还有纳税呢，还是按照20万日元进行的这个缴纳，这个就让那个法务局在审查的时候发现，那你相当于没有照章纳税，对吧？那么你这个品行上面就会有问题了，对不对？那么包括这个交通违规啊，交通违规的话，2年内不能有超过5次的交通罚款行为，那么更不能有这个罚金刑啊。注意啊，就是日本的交通罚款分成2种，一种是违规罚款，这个2年内不能超过5次，另外就是罚金刑，这个就是对于严重的交通违规，比如说闯红灯之类的，那么罚金刑的话是1次都不能有。也有客户来咨询我们说，那个我年初的时候忘带驾照了，不小心进行了一次这个无证驾驶，这种情况下的话，我还能不能申请规划或者申请永住？不行的，肯定是不行的。这种客户我们直接一句话就给你打回去了啊，你再等5年时间，然后再来申请吧。另外第四个条件呢，就是这个生计条件，也就是说呢，你要拥有足够的在日本生活的这个收入。这里边呢，并不是指你个人的年收入啊，而是这个家庭整体的年收入要满足生计条件。很多人说呢，有没有具体的数额呀？没有。但是呢，那你1个月20-30万日元一个家庭，也是应该要达到的一个条件，对吧？具体的这个情况呢，审查官他会，其实会根据每个客户的情况来进行具体的判定。那你一家一个人工作，然后养着老婆，养着2个孩子，跟一个人工作，然后呢，只是养着自己单身，这个肯定判定的这个标准是不完全一样的，对吧？但是每个月20-30万日元的收入，肯定就是每个月一个家庭20-30万日元的这个收入，肯定是要求的啊，没有的话肯定是不行的。另外呢，就是叫第五条，就是双重国籍防止条件，啊，首先要注意啊，就是日本它是不承认双重国籍的，所以呢，在申请规划日本之前呢，他就跟比如说很多人，我知道他们会选择申请加入美国籍啊，或者是加拿大籍啊，他们没有这个手续。那么申请规划日本国籍之前呢，你要向自己祖国驻日本的大使馆也好，领事馆也好，你提交一份退出你原国籍的这个申请啊，然后呢，这个申请的这个留底儿呢，你要拿着，在规划的时候呢，把这个相关的材料提交给这个法务局的审查官。那么很多人就担心啊，说我到这个中国大使馆或者领事馆，我提交了一个退出中国国籍的申请，那结果法务局的审查官要是没有通过我的入籍审查，怎么办呢？那么， 你这个退出申请呢，它只是一个就是暂时的一个退出申请，它在上面会明确的写着啊，就是等到你正式加入日本国籍之后呢，你再来这个使馆或者领馆办理这个正式的退出手续，缴回这个护照。所以说呢，这个你们倒是不用太担心啊，就是如果万一被法务局驳回的话，那你的这个中国国籍，你还是就是有保留的，能够保留下来的。那么第六条呢，就是遵守宪法条件啊，也有人写成叫宪法遵守条件。那么这个简单来说，就是宪法其实谁都很难违反啊。那么只有一种情况，一般情况下叫做违反宪法，也就是和暴力团、暴力组织有往来，或者是呢跟这个邪教团体啊有往来。那么正常的中国人在日本生活的话，一般好像也不会参加什么暴力团啊。但是呢，有时候容易，因为日本宗教信仰自由嘛，否则的话，当年也就不会有那个麻原彰晃的那个奥姆真理教。包括现在，其实就是东京啊、大阪街头也会在车站里边会有很多的这个邪教啊，在拉这个信徒啊，所以就容易跟这个邪教呢，有些时候会产生关系，特别是一些中老年人，人这个岁数一大之后呢，可能就喜欢找一些寄托，有些时候就寄托到邪教身上了，然后自己还不知道。然后呢，就是，暴力团呢，主要就是需要注意呢，就是你不要什么朋友都去结交啊。你比如我们有一个客户，这个客户人特别好啊，可以说是那种社交牛逼症啊，社牛。然后呢，他就，怎么说呢？就是他们那边的人呢，可能也是，反正就是小偷小摸啊，或者各种情况会比较多。然后呢，他就老接受一些监狱里的朋友的请求啊，然后到监狱去看这个朋友，而且他去的次数太频繁了，而且经常去看这个，而且还是不同的朋友啊，不同的老乡。结果呢，他这个规划申请，因为你去监狱的话，你的这个面会啊、面谈啊，都是有记录的嘛。结果他这个规划申请就被拒绝了。为什么？就是你老去监狱看望不同的朋友啊，这个你很难说你这个人这个是一个就是品行正常，没有和暴力团有往来的这么一个人，对吧？刚才说的这六个条件啊，就是包括居住条件、能力条件，然后塑形条件、生计条件、双重国籍防止条件，还有这个宪法遵守条件呢，这个是在日本的国籍法中明确写明的六个条件。但是其实呢，在申请规划的时候呢，还有一项就是必须要达成的一个隐藏条件，那就是第七个条件，就是日语能力条件。啊，这个很多的移民中介会说你只要达到，小学3年级的日语水平就可以，啊，但是我们作为行政书事事务所来说的话，我们的宣传从来都是你要能够用日语进行流畅的交流，啊，就是移民公司啊或者移民中介他们说的有没有错呢？其实没有错啊。确实呢，只要这个规划人员他有这个小学3年级左右的日语水平就可以了。你包括我的日语其实就是日本人说什么我都基本上能听懂啊，没有这个没有问题。然后呢，我自己表达呢，就是人家一听你就是个中国人，一听你就是个外国人。但是我这个水平就相当于是能够用日语进行日常交流啊。那小学3年级是一个什么水平呢？大家仔细回忆啊。小学3年级的学生，无论是中国也好，日本也好，他肯定日常交流啊，而且会用很多那个其实很深奥的词汇，对吧？包括这个小学3年级，你别说日常交流非常已经流畅，甚至都能够写一些200-300字的小作文了，对吧？所以说呢，就是这个日语能力的要求实际上还是挺高的啊。不是说像移民中介他们把这个说成小学3年级的日语水平呢，说得很轻描淡写，然后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个也是最难达成的这个条件之一。我们常见的就是三个 会影响规划的这个原因呢，首先就是连续居住5年，其次就是在这个纳税申报上有没有一些问题，最后就是这个日语能力实在是达不了标，导致无法规划啊。那么很多人就关心说，这个日本的这个规划申请成功率大概是在多少？整个的这个规划的申请成功率是在80%左右，但是呢，刚才我说的这个7个条件啊，全都是申请规划的时候需要达到的硬性条件啊，所以说呢，就是只有大家做好准备，才能提高自己的规划成功率。另外就是呢，如果你对这些规划的条件啊，心里边拿不准、吃不准的话，那么建议你最好是去向行政书士、专业的行政书士进行咨询。基本上呢，所有的行政书士应该都会说出跟我今天说的差不多的内容，千万不要在光在网上瞎看，或者是听自己的一些朋友啊道听途说，这样的话你获得的知识很有可能就是错误的知识。好了，今天就聊这么多吧，有机会咱们下次再聊，拜拜。